这个好久没有来了，今天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可以分享神的话语，那这是何等感恩！特别是邓弟兄跟我讲那个教会现在在积极鼓励弟兄姐妹传讲神的福音，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有翻译啊？网上好那太好了，那太好了，因为你要有翻译，我还不太习惯哈，因为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我们去上 perspective 的时候讲敬拜是无时间限制的，但传福音是有时间限制的。当天地废去的时候，那福音也不需要人传了，因为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主面对面了。所以在我们不单是我们人生短暂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传讲他的话语，也更是在主的安排当中，我们可以在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们可以传讲他的话语，格外感恩。但是今天我们来看为什么要来分享这段宝贝与瓦器呢？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我在思想每天在跟神交流交通或者自己心里思想神的时候。我确实是常常有这个在考虑到这段话语因为这段保罗讲的这段话非常非常的让我心里觉得格外的有力量因为这是他赐给我们的一段话，是的，我今天的题目是《宝贝与瓦器》那我们今天处住在一个环境，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你去看我们最近疫情情况。各种生活在艰难里的人是非常多的，因为在特别是底层的人生活是非常辛苦。如果大家愿意跟他们来往的时候，发现他们是极其的艰难。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股票却是高涨，那有钱的人更有钱，贫穷的人更加贫穷。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弟兄姐妹2月份经历的这么大的难处，环境的变化。也让我们这些人呢，生活在这个越来越感觉到末世的来临不但我们身体的变化，让我们觉得，哎呀，主来的日子真的近了更是这个环境的变化，也让我们心里觉得非常艰难。那基督徒生活在世界上呢，又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也会让我们心中产生一些疑惑我们在教会里常常鼓励弟兄姐妹。那建造我们的婚姻，传讲他的话语，生活的见证可以在我们身上出来，那这是非常美的。但是偏偏在周围的生活当中并不是如此那我常常在教会里因为在跟弟兄姐妹讲一些亲子教育亲子教育如何去做一个合格的父母因为孩子的问题不等于是父母的问题，但是我们父母的成长。可以帮助我们孩子成为一个更加合神心意的儿童所以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父母成长。但是讲到父母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夫妻的婚姻问题婚姻的建造，我们是孩子的榜样所以，但是在讲婚姻的时候，确实非常的艰难，因为我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这张图，大概知道怎么回事，是吧？因为我们常常讲贝佐斯也离婚了，想想看，还有一个 Microsoft 的还不错可是怎么样？他也不行了那我们基督徒也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其实弟兄姐妹也不用为难，因为魔鬼从第一天开始，在伊甸园里引诱人犯罪之后，马上产生的就是人的婚姻出了问题亚当和夏娃就出问题，这一点不奇怪，这一点不奇怪。甚至我们疫情当中带来给我们生活很多的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才去做？特别是我们感谢主，今天各位来到神的面前都是有福的，也都心中带有这个对主的爱的一个火在心里的，否则我们早就不来了我们是正是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无论是在网上还在现场，我们都是有愿意寻求神的人。那么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些思考和挣扎呢？有一些难处，有些挣扎在里边。我自己也是常常有些思想的挣扎在我们的心里那特别是一些疫情带来一些很多的新的常态不错现在在疫情当中，你去看，真的我跟国内的弟兄姐妹也在交通在这边也是有些弟兄姐妹交通，有些人我们固然 啊，今天很多人仍然坚持在敬拜神，在跟神同行，感谢赞美主。但也确实有极少的人就不见了，但也不见得坏事。也有一些人因为疫情的原因反而信主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可能是一个新的常态，啊。那我们通过这个神给赐给我们的高科技，我们可以怎么样？哎，借着这个网络的时代啊，我们可以得到更好、更美的信息，也可以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圣徒彼此联合，非常好。但是呢，但是这样就满足吗？我心里还是有一点点隐隐约约的，一点不够痛快的地方。好，就像我今天见到各位，我们在一起见个面，打个招呼，感觉就不一样。感觉不一样。上个礼拜我们教会全体回到教现场当中，虽然网上也有，可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啊，哎，那个感觉好像是久违了哈。所以，当我们在一起建造教会的时候，不仅仅只是听一些道，更是要有些更深的思想去在我们心中。那面对这样疫情，我们怎么办？我们心中很想为主征战。我们很想更多的跟随主，但是我们客观的情况又让我们产生为难啊。那我有时候在这疫情当中也是想去探访弟兄姐妹，但是也是担心到疫情的问题啊。甚至有些福音朋友，我们想去探访啊，打电话过去啊，对不起，暂时先等等再说啊。当然，喊话很客气。那这种情况恐怕以后也会对我们产生影响。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各位想要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有没有难处呢？我深信是有的，我深信是有的啊！我最近学了一个词啊，也是这两天才学的，送给大家啊，“躺平文化”啊，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了解哈？我相信啊，如果你们了解比我快的，说明你们掌握网络语言比我厉害哈。那我是刚刚这个礼拜才上个礼拜才学到的词哈。什么是躺平文化呢？就是面对这个激烈竞争、经济为难的时候。有一些人选择啊，你们继续努力好了，我已经怎么样？我不抗争，啊，也不也，我认了，我躺下了，我躺平了，是吧？我不管了啊，我就可以简单的生活，我可以照着我的思想去，照着我的想法去生活。你们奋斗你们的，我走我的路啊。也不完全是认命啊，这个跟认命还有一点不一样，只是好像对一个现实它的一个承认啊。那。这个文化，我们不管它对和错啊，这个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但弟兄姐妹，圣经里有没有躺平文化呀？当然，你说这个词是新的词，怎么可能圣经有呢？哈，哎，我忽然间在思想，有没有可能有呢？哎，还真有可能哈。我不说一字哈，你比如说在耶稣的时代呀，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很多，一旦长了大麻风，被祭司定为大麻风，就怎么样？要赶到城外，他们的生活是极其艰难。我相信有很多人听说过耶稣的大能，但真正到耶稣面前来的人怎么样？很少，尤其对我们基督徒影响更深。为什么呢？因为大麻风啊，这个事情当然不一定是今天的这种麻风病哈。那我们不去谈这个大麻风这个事情是更麻烦的。为什么呢？你看外邦人的乃曼得大麻风啊，他照样做官。啊，生活上受点影响，可是他混日子照样混得很好，风生水起。可是犹太人的大麻风呢，一旦被确定大麻风，立刻赶到城外，生活极其艰难，而且没有解决办法，谁能得医治呢？面对这个艰难，他们难道不痛苦吗？我身心非常痛苦，但是有谁来找耶稣呢？很少。你看有一个，马可福音第一章，有一个来找大麻风，耶稣立刻就。摸他，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他了，啊！但是这个人得到神的恩典，那其他的大麻风有没有点可能躺平的艺术呢？啊，说不定啊，说不定他们就认命，反正也不解决不了。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采用躺平的艺术呢？我深信不能。我个人也是在鼓励我自己，我也今天想跟弟兄姐妹交通。我们不能有这种思想，因为我们正是要今天要给弟兄姐妹交通这段圣经的来源，因为我们保罗讲了，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边，要显明 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弟兄姐妹，这段圣经确实讲到宝贝与瓦器，我给大家题目也是宝贝与瓦器，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名字上啊，其实是啊不是很够准确。这也是提醒弟兄姐妹背圣经的时候啊，背经句是很好的啊，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鼓励大家多多背诵圣经啊。但是背圣经啊，有时候不要太狭窄了。就是我自己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有弟兄姐妹跟我讲的，哎呀，这个基督徒啊，就是一个宝贝在瓦器里边，虽然里边有宝贝，但是外边是个瓦器。你看我们婚姻啊，总是有磕磕碰碰嘛，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在瓦器里面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啊，肢体来往的时候总会有些难处嘛，因为我们还在瓦器里边嘛。好，所以怎么样？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这个有没有这个意思呢？我深信保罗是在形容我们这个状态，但弟兄姐妹，这句话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啊，我深信重点不是在描述我们的状态是怎么样，更不是叫我们不要着急。我真的觉得保罗在极力的呼喊，他用他自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虽然我们的状态是宝贝在瓦器里面，但是神故意把我们基督徒放在这境界当中，神故意留我们在这个取死的肉体当中，神故意留在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艰难的世代当中，但是神有个更美好的旨意，借着我们在这肉身当中居住，借着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他要在我们身上得到一个东西，就是彰显他的能力，要显明他的能力，并且要显明他的能力不是靠我们的努力，乃是靠的是他。要显明这个能力啊，莫大的能力，极其的能力，来自于神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来思想保罗的这段话，因为我们确实今天生活在这世代里边，我们是有一些艰难，我们也很多的迷糊，我自己也很多事情想不清楚，想不清楚为什么会出这种状态呢？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这么相爱的时候会有这么多艰难呢？为什么我们的之中啊，越是爱主的人，很多爱主的人怎么样，反而有更多的艰难呢？为什么这么多很多的有名的名人基督徒啊，反而有些是跌倒的呢？啊，我自己也在思想，啊，但弟兄姐妹，神的话是不变的。我们在我们这个宝贝与瓦器里的时候，我去思想的时候，感谢神，有很多话确实在圣经当中。那马太福音主耶稣就讲过啊，一句话就是在人所不能的，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讲到那个少年官的时候，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我？彼得说：“这个谁能做得到呢？”好，耶稣讲的这句话，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啊。这句话呢，请注意哈，因为有人。读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为什么？读慢了才有滋味。因为啊，神是无所不能的嘛，神全是能嘛，这个当然是最的，对吧？啊，我人做不到嘛，对不对？问题就在于我人做不到啊。但是这句话的重点在哪？一个是在人，还有一个是在神。我们重点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的重点是把我们自己放在神。是靠神，当我们在神里的时候，神在神的里边 ，in God， we can do everything， 我们可以做成所有的事情。好，所以弟兄姐妹，重点这句话不是只是让我们一声长叹，这句话是带给我们极大的力量啊，何等感恩的事情！当然，这句话还有很多话啊，就是面对我们今天状态，我们甚至有很多的难处。当然，这句话还是一样，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啊。我们的难处本来就是神安排的事情。有的人生活在很好的家庭，有的人生活在很艰难的家庭，有的人儿女就很乖，有的人儿女就很好像是有点不乖，对吧？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有的人身体就是好，有的人身体就是处在很多的艰难当中。地上的权柄，我们的遭遇，这一切 都是出于神，但出于神干什么？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原是要我们去经历他话语的能力，原是不是只要只看我们今天的状态，乃是让我们在现今的状态下，神的话可以进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彰显他能力的时候。所以我们来看保罗在讲到这段话的时候，他有个重点在哪里？为什么要讲宝贝在这瓦器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呢？远的我们不看，单看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章里面保罗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我们的新约的执事只胜过那个旧约的执事。摩西是旧约的执事，这句话的重点不是说保罗比摩西重要，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不是讲保罗比摩西重要，但是保罗在强调他所承担的新约的 ministry 新约的执事要胜过旧约的摩西所承担的旧约的执事。当摩西到山上跟神同住四十天之后，他不但从山上领受下圣言带下来，更是自己因为跟神的接近啊，就被神的光照耀，甚至脸部都发光。可是这么多的荣耀，保罗却形容他是将废者的基督。为什么？因为这个荣光是渐渐会衰退的，因为这个荣光以色列因为心硬反而是拒绝看这个荣光，甚至害得摩西没有办法，只能用帕子把脸盖上。所以这个不是说神没有荣光，神是从始至终就是有荣光，但是在旧约的时候那但是我们新约的人啊，看起来你我都是怎么样一个瓦器，你我都有很多的不完全，你我都是有很多的艰难在地上。弟兄姐妹，神却验证了，神把那个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神把他的圣言交托给我们，我们承担的是一个新约的指示，这新约的指示就超过旧约的指示。所以当我们面对着新约指示的时候，保罗就第四章就讲了，我们既然承担这个指示，就不上当，就不上当。外体虽然一天一天的败坏，但内里我们去思想神，我们去倚靠神，内里就会一天新是一天。我们住在这个帐篷里，我们干什么？等候那天上的。我们不是愿意脱下我们老旧的事情，而是愿意穿上那个将来在天上的自然是这个最新的外衣。我们在等候这件事情。不错，我们是在这个瓦器里边，但是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边。保罗讲了，从前他是看着肉体去看一个人的，甚至他也这样看过耶稣基督，但而今他不这样看人。这才引出那个最著名的话，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他就是新造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我们都有着宝贝在瓦器里，我们有这个宝贝啊。所以我们在这一生所处的光景当中啊，我们重点就是神把我们留在这个取死的肉体当中，神把我们留在这个艰难的时代当中，神把我们留在这个幕后的人心不古的时代当中啊，神有一个永恒的旨意要借着我们，就用我们这些卑微的软弱的无用的人要彰显他的能力，显明这个能力不是出于我们，神不用那些大能的人，神就是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传讲福音，我们传讲的重点不是传讲我们的知识，传讲我们的能力，乃是传讲耶稣基督和他所定的十字架，传的耶稣基督是主。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所以这一生啊都彰显他。哎呀，sorry，对不起。 所以这是主把我们留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在第七节讲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出于神的时候，第八节和第9节啊，他就在形容这样的状态，他就怎么形容呢？他用了4个却，并排的4个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个什么状态啊？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这叫显明的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什么叫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呢？就是我们遭遇各种各样的艰难，各种各样的难处。基督徒不是一帆风顺，基督徒也不是进度顺利，但是我们是遭遇各种难处的人。但是虽然遭遇各种难处，我们却怎么样？不会被压垮，困住的意思啊，原文就是被压垮的意思。我们不会被这个难处，为什么？因为宝贝在瓦器里。当我们依靠主的时候，就有能力从我们身上发出去。我们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这个话照着原文这几句翻呢，就是说我们常常困惑却不困惑。我们很困惑，我有很多问题想不清楚，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我是那样？为什么是这个世界是这样变化？为什么这个环境是这样的变化？很多事情我们想不清楚，但是我们因为想到这一切都是出于主，所以我们又根本不会被困住，没有困惑。遇到难处，每个人都是一样，连亚伯拉罕也怎么样？总没有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这显明这一切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就我们来讲，我们自己是常常困惑的，但我们不困惑。遭逼迫却不被丢弃，就遭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苦。就像保罗被棍打、被船坏了几次甚至被石头打过几次，遭到各种各样的艰难。基督徒呢，不是求虐，但基督徒啊，真的是走一条艰难的路，不是说故意去寻找这些难处，但是基督徒千万不要找一个安逸的生活。我们盼望安逸的生活，但是我们面对各种难处，我们不上当，因为主就是借着我们在这个艰难当中依靠主，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打倒了却不知失望，这是我们的信心。我很难体会，因为我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对吧？我想，但是看到保罗确实是被人打死，拖到城外，但是呢，神也把他救出去了。那这样的事情，我深信在所有的圣徒身上都可以发生，因为神我们时间不到，神不会把我们取走，这是我的信心。所以接下来他就讲了一个这个对上面的总结就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就是表明怎么样，能力是出于神。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分别有一个显明，怎么显明？这就是显明。基督徒有个复杂的词叫做生和死，这是对矛盾，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呢？如果你想搞清楚，恐怕太难了。但是我们就是在这个不清楚当中才更清楚。什么意思呢？我们身上带着的耶稣基督的死，我们愿意与主同死，我们才有可能这个生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我们也只有怎么样，愿意为主而活，我们才是真正的与主同死。基督徒每一个受洗的人，我们不是在做宗教人，我们跟主为什么要受洗？真正的受洗是与基督同死。 我们不是在水池里出来一下就行。当我们真的愿意与基督将我自己以后自己的一切埋葬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在我这卑微的身上、愚拙的身上可以彰显出来。所以，这个生和死一对矛盾的词，我们常常需要思想。我们是为主而活，所以我们也必须先为与主同死。我们真正与主同死，我们也可以与主同活，让耶稣的生在我身上可以发动起来。弟兄姐妹，遇见艰难吗？遇见难处吗？多思想耶稣基督，他必带给我们无穷的力量。底下这句话就是他的结论，就是他的结论。这样看来，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的思路，这样的安排，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你们身上发动，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福音朋友的身上发动，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弟兄姐妹每个人身上发动。带领教会重点不是在于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带领，重点在于我们是愿意与主同死。跟随主的最大的起点，真正的跟随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当我们真正与主同死同埋葬的时候，死逐渐的靠着神的莫大的能力，死渐渐在我身上彰显出来，耶稣的生也渐渐的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也渐渐的在别人身上彰显出来。这样讲起来有人觉得甚难，或者这样讲起来好像很抽象。让我们举几个例子。这幅油画大家可能比较一看就清楚是这么一回事。这幅油画是讲的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这个人，有人讲很伟大，有人讲很卑微，我想都是。他有很多的错误，常常有人讲亚伯拉罕撒谎，他也确实是。尤其有人考我亚伯拉罕撒了几次谎，我一说圣经讲了两次，那个人讲怎么样，你错了，因为亚伯拉罕生来就怎么样，他跟他太太讲无论到哪里你都要这样说，可能他骗了好多次，这圣经没记就是了。亚伯拉罕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但是亚伯拉罕愿意顺从神，当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就这样去行。他肯定是一路的迷惑，一路的反复之疼，一路的思想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是我，但是他仍然是愿意跟随神。当他拿刀子去要杀的时候，这才显明一方面他是听从神而这样去做，更也显明神的安排是何等的奇妙，神早有预备，也显明神的旨意可以在一个卑微的人身上得到彰显。这段话在这个情形当中，圣经第一次讲到神启示说话，神向一个卑微的人启示，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像天上的星、海里的沙那样无数。神真正的启示就是在这里跟一个人启示，那是何等荣耀。亚伯拉罕也得到一个尊贵的称号，称为信心之父。他怎么得到的呢？是因为他遵行了神的话。他想得清楚吗？他想不清楚。他不要说杀儿子了，他那个以斯玛利要赶出去的时候，他太太讲把这个使女和他儿子给我赶出去的时候，他就心里犯难，他做不下去的，更不要说他杀儿子的事情了。但是他这件事情愿意将儿子献上，这显明是神的话临到他，当他遵从的时候，他就得到，经过这个试验，神也因此得到一个尊贵的器皿，神也得到他的荣耀。那有人讲，感谢主啊，那神你就向我说话就好，神你说跟我说话，我一定去遵行。但弟兄姐妹，其实也不尽其然。这幅画是从《生命纪刊》当中找来的，《生命纪刊》的一个封面找来的，我相信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幅，什么一回事情。这是讲到巴兰的事件。你知道巴兰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在那个没有微信、没有这个 internet 的时代，巴兰是在大河那边 巴勒摩亚地相距怎么样？上千里路，巴兰的名声居然传得千里之外。我想，一个活着的人能传这么远啊，是绝无仅有的人物啊！因为为什么？他祝福谁，谁就得福；他咒诅谁，谁就受咒诅。那太神奇了。所以，你相信他这样一个人啊，也是肯定与主同行的人啊。但是到了这幅画的时候，却表现出另外一个境况，就是神给他讲话。到你屋里来是什么人呢？已经提醒他，他听不进去；再提醒他，还是听不进去。甚至走在路上，一个境况就是驴开口说话。我不知道邓弟兄，这个假如你骑的驴啊，突然间跟你开讲话的时候啊，你是什么反应哈？你看我们的巴兰啊，不能讲我们的巴兰对吧？你看巴兰这个先知啊。驴讲话，他一点也不惊奇，他反而跟驴开始讲话，那何等奇怪的事情！但是神给他讲话，他已经心中有一种想法，神无论跟他讲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不是说神讲不讲话，其实神给我们讲了无数的话，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想神早就跟我们说话，但是那些敬畏神的人，却是常常可以在不停的在艰难当中啊，能够聆听到主的话语，聆听到神的带领。这幅有名的神话啊，油画，乃是大卫与亚比该的故事，原来大卫保护一个鱼丸人叫拿巴，但是拿巴却在他剪羊毛的时候羞辱大卫的士兵。所以大卫就非常恼怒，马上派了军队要去把拿巴一家给灭掉。啊，在这个紧急关头，拿巴这样鱼丸人手下确实有一个极其聪明的智慧的妇人叫亚比干。亚比干带上东西，饼和葡萄饼啊，带上很多的事情，肉知道吧？就在半路迎接大卫。用几句话，当然那话是非常智慧的，但是用那几句智慧的话，就把一个大卫给拦住下来。弟兄姐妹，箴言当中好像有这么一句哈，我记不太清楚了，也许错哈，但是我大概记得这样说：宁可遇见那个丢崽子的狗熊啊，也不要遇见这些愚妄人，对不对？就是你要跟一个怒气当中人讲话，恐怕太难了。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太太很有感受，太有感受了啊，那。但是你去看一个怒气中的大卫，居然被一个妇人几句话就束缚下来，难道是这个妇人这么智慧吗？是智慧，这是不错，但也是大卫这个人非常渴慕神的，他拥有一颗受教的心，他有个愿意的心，他常常思想神，他不但放羊的时候去琢磨神的事情，他坐宝座的时候仍然想着神的事情。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我们敬畏神、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教会现在愿意开始传讲福音啊。我们难吗？非常难，不但环境难，而且我们碰到很多的时候啊，好像开不了口。我自己也想，有时传福音啊，真的很难开口。有的人怎么样？不理我们啊。我们暂且不讲别人羞辱我们，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啊。挺难的啊，机会在哪里？我们时间在哪里？啊，我们各种的困难，我们有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但是，我相信这就是主的安排。也正是在这个艰难当中，极其艰难当中，我们愿意把主的话传出去，这就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愿意去传。神就跟我们同行，使得人进到神的国里，使得人更多的被免去那个地狱之火，使得人怎么样，可以一起在宝座前赞美神。所以弟兄姐妹，主的话是这样讲：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在称赞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 那个短暂只跟他几个月，甚至有的人讲只有3个礼拜在一起的时间的那个教会的时候，他就夸奖他们，因为他说我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你们就是的这样的样板。他就讲到啊，帖撒罗尼迦的人啊，能够怎么样传福音啊，不完全是靠言语，固然我们要预备合适的言语，但是也在乎神的能力，圣灵的感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顺从神，神会祝福我们这群人，与我们同行。传福音绝不是靠自己口齿伶俐，也不是靠我们一时的感动，传福音靠的就是我们跟神同行啊，我们跟神同行。当一个教会真的在一起的时候，就深得保罗的称赞，我深信也深得主耶稣的称赞。主耶稣保罗讲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就格外夸奖他们，因为他们从头一天开始直到如今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这个兴旺福音不单是指传福音，也是更是这个福音在我在你的身上能够得到那个 benefit 啊，得到那个 profit， 得到那个该得的利润啊。所以我们在一起来思想圣经啊，思想神的话语，来传讲主。虽然我们艰难，但是我们绝不是最艰难的人啊。啊，我不知道有谁见过这三个姐妹啊，当然没有人现实生活上见过，因为他们早就做古了啊，早就做古了。这三个人呢都有中文名字啊，这三个人呢写过好多的书啊，到网上去搜叫戈壁沙漠啊，好几本书在讲他们的见证啊。这三个姐妹呢非常非常的有名啊，这个从左到右呢分别叫冯桂珠、冯桂石，显然是姐妹两个啊。第三个叫做盖群英啊，那很简单的用一两分钟时间讲一下他们故事，我就用盖群英的啊这个例子啊来讲这个故事。盖群英生于1878年啊，当他15岁那年啊，他是生活在一个英国的一个贵族家庭里边。15岁那年的时候呢，他听到中国内地会，就戴德森在中国传道的时候建立的协会，那个宣教士啊回去述职的时候讲说福音在中国的光景，他心中就受感，他愿意来到中国，愿意到中国来传福音。可是他的家庭极力反对，因为那个时候的英国是世界 number one 最伟大的，中国应当是倒过来的啊，那个天壤之别啊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家里极力反对。但是盖群英呢虽然只有15岁，却不为所动，坚持预备，他最后学了很多，做了很多的预备啊。后来呢也遇到一个年轻人也愿意去啊，来到中国去来宣教，这两个人一拍即合，谈了一段时间呢就互定终身啊。所以1900年他们准备来中国的时候呢，就可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义和团事件啊。所以许多的宣教士血洒中国大地，所以这个消息传回去之后呢啊，有很多人就忧郁了，包括那个年轻人，就说我们传做主的工为什么非得要去中国呢，我们也可以去别的地方。但是盖群英仍然不为所动啊。经过1年多的祷告、思想、考虑，最后他决定退婚啊，跟那个年轻人解除婚约，并且在1902年只身来到上海，后来又进入到山西，在山西传道，碰到了冯桂珠姐妹。冯桂珠姐妹那时候已经在中国传道了6年的时间，并且她亲自经历了义和团事件。如果不是她消息得到的早，带的那些人啊跑得快的话，她也命丧那个黄土地了。啊，但是她跑得快，跑到了武汉，最后辗转啊。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要当你经历过死亡关头的时候，你作何打算？但是冯桂珠姐妹仍然消息一平定之后，立刻回到了山西他的教会， 在那里仍然坚持服侍。所以盖军跟冯桂珠相见甚恨晚，就一起在主的那边积极服侍，并且在1908年那个冯桂珠呢回到英国，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他这下觉得了无牵挂了，盖进的孝已经尽完了，所以就带着他的妹妹，他妹妹也愿意宣教，就是冯桂师姐妹，三个人啊，就在山西那个地方呢，组成了有名的三姐妹，并且这三姐妹啊，终身未嫁，所以这三个姐妹就在那个地方积极的传福音，好像大约在1922年。他们听说呀，有人从西边过来，听说在那个西边啊，那个甘肃那个旷野戈壁沙漠里边啊，那附近非常荒凉，没有人做工，所以他们就并不是马上就动，而是他们找了一个地图挂在自己墙上，那天天为此祷告。1926年，他们三个人骑着驴进入戈壁沙漠。教会当时极力反对，在这里做工挺好，你们可以办戒烟所、办学校、建教会、传福音，做得风生水起，教会也迅速发展，为什么要走呢？但是这三个人不为所动，只身三个人怎么样进入到戈壁沙漠里边。那个地方军阀混战的时代，那个地方是饥荒常有的时代，但在那个情况底下，他们走遍了许多的地方，最后徒步来到了乌鲁木齐，经历过很多地方传福音建教会，直到1936年，因为军阀会战的原因，勒令他们把他们赶出那块土地，并且永远不准他们再踏进中国土地的时候，他们才返回英国，并且他们把戈壁沙漠的消息带到了世界各地，所以很多人进去啊，中国的很多人呢也逐渐向西北那个地方开始传讲主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难吗？很难。艰难吗？真的艰难。外边有征战，内有挣扎，这就是我的状态，怎么办？但我觉得不能认命，虽然年龄大了，虽然开始身体败坏了，虽然环境越来越难了，但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躺平。我们真的主拣选我们每一个人，并不是要我们做成多么伟大的事情，主乃是要我们卑微的人可以活出他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人所能认识的，但是我们在我们属灵的人就可以靠着圣灵就可以活出他的见证，无论传福音，无论建教会，无论是婚姻，无论是教养儿女，无论是工作，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依靠神，要让神莫大的能力彰显出来，彰显出来是靠神，不是靠我们自己。感谢神，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怜悯的天父，我们何等感恩，何等感恩，想到你我们就喜乐，因为主你是爱的源头，你速成就成，命里就立，你把我们从那个粪堆当中提拔出来，把我们从这个卑微的人提拔到与王子同坐。主谢谢你，今天虽然有很多事情我们想不清楚，但是我们想到你的伟大，想到你的全能，我们就把这一切摆在脑后，我们谢谢你，也真的求你每天都带领我们，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就搅动和工作，不要让我们过分的安逸，带领我们能够不再依靠瓦器，但是看到里边的宝贝，我们就欢喜，我们就赞美你，我们也愿意主啊，我们拿出信心，拿出你所赐的信心来跟随你，与你同行。主谢谢你格外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为着弟兄姐妹的生活身体各方面祷告，但更求主你为弟兄姐妹的心智祷告，我们心中的盼望主摆在你面前，我们心中的盼望更求主你用你的能力保守我们，我们无论何等哪一方面的爱主，主都求你的能力保守我们，能够提升我们，使我们所做的 都能够出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你帮助引导，使我们可以在这条路上靠着你，我们就得胜，更是享受你同在的喜乐。谢谢恩主，赞美荣耀都是你的。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